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继续上诚实论。那诚实论它总共有14卷。那我们现在是上到诚实论总共有16卷，讲错了哈，16卷。我们现在上到第7卷啊。这样讲下来，我自己慢慢这样重复的读之后呢，我发现其实诚实论啊，很多地方其实真的，如果要自己自学的话，是有一点难度的啊。它比很多论点都有一点难度。但是它有一些又不是那么难哦，而且又很实际，就是虽然是谈相同的问题哦，但是它会跟其他的论点啊，其他的论师有不一样的看法啊，所以我觉得这部论还是蛮有价值的。以前我在福研的时候呢，我们的院长啊，后观法师，他很早期他就有跟我们商量想要开这一部论的。因为他也是罗什法师的翻译嘛，因为我们学习大智度论很久，也是罗什法师的翻译。那在不管是在应生导师的著作，还有在部派当中，诚实论也算是一部很特殊的论啊，因为它不是继承阿毗达摩的系统。它虽然是有很多阿毗达摩的一些用词，但是它基本上他的思想是完全风格迥然 不同的，所以这部论呢也有一些大圣的思想哦，所以一直我们也想读，但是呢就是因为在学院的课业啊，而且要兼顾到学生的学习嘛，我们老师开课也要兼顾到学生的各方面，所以就没有机会开这一部论，一直都没有机会，真的是不可思议。我在福研十几年都是因缘都不具足，所以呢我毕业之后自己读，然后跟一些老师讨论自己这样子慢慢读之后，我才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是蛮好的，有一些问答对我们的一些平常的认知啊，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很值得参考啊。虽然我们这样子读，它是跟一般课程的方式是有一点枯燥啊，对不对？因为我们是逐句逐句这样子慢慢的解释，是比较枯燥的。那改天呢，我想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这样完整的全部这样子导读的话，那我也会以我讲到现在的程度来看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我有这个兴趣啊，把它编成一些主题式的就是诚实论的一种导读啊，就是不是全部论的啦，不是整部论的，就是不是整个16卷啊，我可能会找时间或者是看因缘啊，编一些主题式的，就像大智度论，我们院长以前都有带领我们编六度嘛。100卷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学100卷嘛，所以就是编辑六度，让我们对这部论的一些修行观念有一些认识，产生兴趣。那诚实论有很多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难的我们就先放一边，但是 很好的观念，很实用的，在修行上也很有帮助的可以编辑出来这样。所以我也希望有这个时间，因为编辑的话它需要有时间。如果是说我是就是比较不要顾虑那么多，我就选一些品大家比较可以读得懂的品来讲，其实也不会那么困难啊。就好像我上个礼拜我在佛清讲的这个四无量心啊，我引用几笔那个诚实论讲解的四无量心哦，就好多人反映说，他要看这个诚实论的内容，因为这么好，那实际上他们只有看到这一品的一半，觉得说，很好懂，而且 我讲述的也很浅白嘛，很好懂，很受用。那实际上呢， 别的品就不竟然是如此。所以我觉得我以前去美国讲课也是，我介绍了一部论子，我讲解了一部论的一些主题之后呢，哦，很多同学都说，哦，我要学整部论，结果呢后来都不了了之的，就是等他真的去追这部论啊，像连续剧这样啊，追了几集之后呢，他会觉得哇，他消化不良了啊，这样慢慢的读他受不了了，所以他也不了了之。所以我觉得其实学习哈，我觉得以前我们师长教导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在讲解的人通常都是会选一些比较好发挥的，而且大家很受用、感同身受的内容来先导读或者介绍，所以你看了这些文字、这些内容之后，你会很发喜的。通常听众呢都会当下都是希望想学这部论的，真的。我去很多地方讲课都有这个状况，不管是讲阿含经、他实多论、十住毗婆沙论，或者是应顺导师的书，都是如此。但是讲之后呢，就是大家想要追着去读完这一部书的人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是非常少数。所以我觉得或许是我们自己教书久了嘛，我们有那种经验，就是我可以把这部论、这部书的一个轮廓啊、一个兴趣给大家提拔起来，但是后续的这个持续力呢，其实是要靠个人了的，这个师父帮不了大家的，真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路遥知马力嘛，对不对？日久见人心嘛，所以呢你时间不够长，其实也看不到一个人的耐力。当然呢，也不是说大家有什么，就是跟不上脚步的人，也不是说有什么过失啦，或者是说有什么不足，这是人之常情。我所要表达的就是学习经论啊，它就好像佛陀一样啊，就是做一件事情呢，要有极大的耐心，真的很不容易的。一般的人的根性啊，不管在家出家，一般人的根性是不容易坚持到底的。你看我们有很多人去学习听经论啦、听课啦、禅修啦、或者是发愿啦、要做什么慈善啦、或者是呢想要去做什么事业啦、关怀啦、临终关怀啦什么，真的你去看哦，能够始终如一的一直在做的其实是很少数的，很少数很少数。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佛法的学习上当然这个应该有跟个人的观念之间 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的之间建立的不够稳定，或者是说我们对这个东西还没有真的体验到深刻的法喜啊，或者是很表面的法喜而已，没有很深刻的法喜，所以它的动力没有那么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就是我在美国有曾经遇过一个很喜欢禅修的居士，他讲了很多他自己个人禅修的经验之后，都很多老师没有办法引导他，因为他的境界很特殊啊。他说他一打坐呢，一观想这个大殿的佛像，他一观想这个佛像，那个他的影像啊，在他的意识里面的立刻那个佛像就是几层楼高啊，所以他会觉得有点诧异，不晓得要怎么应付这种境界。就是他只要一闭上眼睛，一观这个大殿的佛像，因为我们在 retreat 的时候都有在大殿做早晚课嘛，所以他看着那个佛像，他一闭上眼睛止境的时候，他佛像就几层楼高一下子现在他眼前，所以他觉得很慌啊，不晓得怎么应付这种境界。但是一般的老师呢，通常都叫他不要执着啊，放下啊，都是用这种方式的嘛，对不对？一般的同参道友也是这样讲的。后来呢，我知道因为这个居士呢跟我还算很投缘，他后来有跟我讲他遇到一个老师，就是缅甸一个很好的禅修老师，就是帕奥禅师的帕奥禅师啦，就是帕奥禅师。他帕奥禅师有去美国教禅嘛，他怎么样都要去参加，结果他参加之后呢，他法喜充满，就是帕奥禅师有这样的经验引导他契入这个禅定的这个系统，然后呢教他 继续修毗婆舍那这样。所以后来他有跟我分享他的喜悦，我说很好啊，你有这样强大的这种耗药呢，是善根深厚啊。然后他还有分享一点，就是我说你是家庭主妇，你还有孙子要带啊，还有老公啊，做家庭主妇很多家庭的事业要顾啊，那你怎么维持你的这个禅修啊？他说啊，平常啊都是要带孙子啦，要做家务啦，要煮饭啦，要打扫啦，总是很忙啦。他说其实呢，他说你只要得过那个禅定的清安乐，或者是你有进入过禅定的那种喜悦，他说师父，我是凌晨三点啊，我睡在我老公旁边，我自己就是他还在睡得很熟的时候，我大概三点我就爬起来就打坐到要去做早餐这样。我说你这样不会累吗？他说不会哦，因为他只要一进入那个禅定的状况，他身体的那种修复啊或者是他的喜乐就很强大。后来我才知道说，其实真的不管我们文师修哪一个层次，如果你有极大的这个震撼在内心里面，你的文师修不管你是文法还是思维还是禅修，你有极大的那个动力在内心里面冲击到自己的这种很像唤醒了自己的修道的强大的欲乐的话，他是不会觉得疲劳的，而且他会在这当中不管如何他都会去找时间去持续。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学习经论没有办法持续，就是因为我们还是欠缺了一些这种冲击自己内心的这种法喜啊。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往这方面多多去注意啊。这个都是课外题啦哈，这希望大家就是好好的去想想啊。因为我们今天应该是这个学期的最后一天的课啦，所以我就给大家做一些共勉。那我想我们今天呢会以这个品讲到哪里哪一品就哪一品结束了所以我的方式呢慢慢这样讲，但是我这样子理解之后呢，我发现很深刻虽然是比较枯燥一点但是它很深刻，那我要把它编辑成这些主题也都比较能够有概念好，那我们上一次上到的内容是这里就课本的是226纸本讲义是226那我们上到是这个6的这个打约那论主先提到说鲁言就是外人你说不但发心故得福者不只是发心就能得到 福报那论主回答说 A心是一切功德之本心是一切功德之本。那如果说我们所做的是利他或者是己利就是利己，今利就是现世利，当利就是未来，未来也得到利益，现世得到利益，未来也得到利益，那这样是以善心为本所以什么叫善心，什么是不善心，它就是第一个标准就是利益他人也利益自己，这个是善的定义。还有呢就是现世获得利益当来生也获得利益，这个也是善心的标准每部经论或者是应顺导师对于这个标准的定位，每部经论应该有一点不一样的不过诚实论这个定义我觉得是蛮普遍的蛮普遍都有人用的。那不善心怎么判定呢？第一个就是损他或者是损己损他或者是损己，现在现世有损损伤损害，或者是当来生有损害。那现世有损害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嗔心重我们现世就会得到损减嘛，就是别人不要跟我们做朋友嘛，对不对？ 那来世呢也会有损伤，就是可能我们就是会有嗔心的这种不好的果报嘛，啊，所以这个是不善的不善行的定义。所以论主说，心是一切功德之本，善跟不善呢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心来决定的。好，嗯。B 这里呢也提到说，行持者啊，行持心的人呢，就是修四无量行的人，以持心果报饶益一切。所以这里跟大智度论是一样的，就是持心的善根呢是没有办法饶益众生的，它是要用我们修习个人修习持心三昧，修习四无量行，而我们所感得的果报，我们所感得的果报，用这个果报来饶益一切众生啊。所以它不是说我们诵经啊，我们的一种诚心的祝福，当然它也是有一种善心的回向，但是真正要利益到众生的，就是我很用功的修行修福业修善根，那所换来的所得到的这一些果报啊，就是我的福报很大，人缘很好，所以众生需要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给他们这一些力量，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所以这个果报呢，是实际上去利益众生的，不是只有善心而已啊。那这样的话，去饶益一切。那怎么说呢？啊，所以他的定义说，风雨随时啊。那这个随时呢，啊，或许有这样的意思，就是随顺时节啊，就是风调雨顺的意思啦，就是风跟雨哈，它是随顺时节，不会错乱。像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暖化哈，就是风雨都错乱的嘛，对不对？像我自己在台湾，因为我住久了，我就知道台湾他们有分这个不同季节就种不一样的这种，比如说种稻啦，种水果啦哈，每一个季节有每一个季节的东西的，很分明的，就是四季分明的啊。不像我们东南亚，东南亚因为我们都是热带地方嘛，赤道的周边的国家都是365天都是夏天，所以它的水果比较没有区分的啊，有区分也不是那么多啊，顶多就是它是季节的时候就有比较多水果，但是别的区域可能还是有啊，但是四季的那些国度的话，那它的是很分明的，四季分明的话，它的水果蔬菜呢是很分明的。所以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些不太适应啊。他们说这个是冬天才有的，像我们吃的番茄啊，小番茄啊，现在不是有小小的番茄嘛哈，像我们在马来西亚是365天都有的，但是台湾不是哦，台湾的番茄啊是冬天才有的哦，冬天才有番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365天都可以种的吗？他们不是，这个是冬天的菜。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其实四季有四季的这种四季的这种水果啊哈，或者是蔬菜哈。所以我们修持心的果报能饶益一切，第一个就是能够让这个风调雨顺啊，风调雨顺啊，不要一下雨就是强降雨啊，台风啊这种啊。第二呢，就是日月星宿啊，日月星宿不是常度，日月星宿也是就是我们说这个天这个叫什么行星运转嘛哈，就是不管是公转啊、自转啊，这种都是不是常度，就是它有一定的法度跟规则。啊，自转啊，他转啊，公转、自转啊，或者是这一些日长夜短啊，夜长日短这种，它都不是常度，就是它不会错乱啊。啊，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比如说日月星宿，它包含很多的，包含我们初一十五涨潮退潮的时间啊，也不会错乱。啊，日长夜短啊，这种像有四季的国家，他们就是日长夜短是很明显的，比赤道的国家还要明显。像 台湾它冬天啊，就是夜会比较长，日会比较短，很明显。我在美国也是如此啊，所以呢，这种就是我们大自然的一种常规啦，不要错乱啊。再来就是大海不易，你看海水不会溢上来，我们现在海水是不断高涨啊，很多小岛都已经被覆没了嘛，所以有修耻心果报的地方，它就不会被海水淹没，不会被大火所烧。大风所坏啊，大风就类似台风啊、飓风啊，这些都是什么呢？持之果报力，持心的果报力。所以如经中说，若一切世间皆行持心，则所欲自然。这个所欲自然呢，就是顺应自心所欲啊，能够顺我们每个众生内心所希望的这种情况而发生啊，就是他如果讲白话一点的话，就是心想事成啊，就是心想事成啊，就是他就是很自然就对了啊。所以如果按照这段话来看的话，我们的心是能够感得这个气世间也能够和平安乐的，所以。诚实论主说，心是一点功德之本是有它的道理。因为经典在修持心，就能够影响外在的气世间，不只是影响自己内心而已啊，它还能影响外在气世间。所以，我们一般世间人说希望风调雨顺人天下太平如果按照这段话来看的话，唯一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修习四无量行、持行三昧所以这个呢，就是没有再好的了当然，我们一两个人修，他的力量是极为薄弱的除非我们全球的人都修，否则的话，这个共业这种气世间是不容易改变的好，第七的话呢，汝言。劫夺他事不应罪者你说外人说，如果偷窃这个他事的话，那不应该有罪。那论主说，世人以众生心而劫夺之，因为他们外人，我们上一次不是有提过吗？他说他是放舍利的嘛，他是是放舍利的，那舍利就已经是入灭的佛他不是。他不是众生他是非众生数还记得吗？但是论主说，他是以众生的心而劫夺之，就是你是以众生，因为他是佛的舍利，佛过去没有入灭的时候他是众生所以你是用想要劫夺用众生心想要去偷取的角度而去行事的谁是何塔为劫夺耻？以是因缘故，若能为损，若不能为损，皆为主故得罪。就是说你是以众生的心想要去偷这个塔式的东西偷这个塔式的东西，不管你是有成功没成功，但是这个东西呢是属于有主物我的理解是这个。皆为主故得罪，这个主有可能是指有主物因为这个寺庙的东西本来就是十方的嘛，都是属于有主物，所以你如果偷窃的话，都是会得罪的。那外人是认为是没有罪的，因为这个舍利是非众生数，所以偷它没有罪这样那因为我们也是知道说这个舍利是属于某个寺庙的嘛。所以，我们也是以众生的心想要去掠夺嘛，否则我们怎么会去掠夺呢？对不对去跟他请一颗舍利就好啦。如果你用偷的行为，那肯定就是怕人家不给你嘛，才会去偷嘛。所以，当然是把它当成是众生，我们是以一个众生心去偷的嘛况且，偷窃的根本是。在于有主物只要是有主物的东西，我们都是要先告知或者得到别人同意才拿，否则的话，你举离本处就 就是你举离那个东西，只要一举离开它的位置，就属于偷窃。它是有主物的话，你只要一举起来，离开它的位置，就是属于偷窃啊。第八的话呢，就是若汝心为鱼佛，不能生恼啊。如果你认为说鱼佛不能生恼，故无罪。于佛不能生恼啊，对于佛的话，佛是不会升起烦恼的了哈，所以没有过失。那以恶口等加诸阿罗汉，不能生苦，亦应无罪。因为佛是没有嗔心的人嘛，所以你骂他，你恼害佛陀，佛陀是不会生恼的。那这样子你就认为是没有过失。那你恶口骂阿罗汉，阿罗汉也是不会生气的。那不会生苦嘛，就是不会生气，那这样也应该是无罪啊，因为这些圣人他不会，他是无动的嘛，就是不动的嘛，所以的你生烦恼的话，应该是不会有过失啊。所以他说汝言不现前骂，应无罪，因为佛已经入灭了啊。比如说你去指着那个佛像，或者是指着那个舍利来骂，他不是现前的。活生生的佛啊，所以你骂这个舍利应该没有过失。那论主说事实不然啊，不对的。那这个人是以恶心加彼，就是以恶心来谩骂啊，谩骂以恶心故，彼虽不闻啊，因为以这个强烈的恶心啊、嗔心啊来骂，虽然对方听不到，但是如果听到的话，就会升起苦恼了。所以呢，以是故能得罪啊，所以那个舍利虽然是不会反应的哈，但是我们以恶心那个加骂的话呢，就是恶心谩骂的话，还是会得罪啊。所以外人的这一些提问也是很奇特哈。第九的话，若心汝言啊，你说。若心若生恶心，不起身口业，不应有罪。就是如果只有升起心念比如说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你起了这个恶念，但是我没有起身口业啊，我口没有说出来，身也没有造作啊，没有去毁坏它，不应该有罪啊。论主说事实不然，为什么呢？因为你以浊恶心，你以这种不好的心啊。为了恼害众生而升起的，啊，而升起的，你以这个污秽的心为恼害众生而升起，若他觉知，必生苦恼。如果他能觉知的话，他就会升起苦恼了。如贼来夺人物，就好像小偷来偷窃别人的东西，虽然别人不知道，在睡着了，亦为恼人。虽然他不知道，但是你还是属于恼害别人呐、啊，因为你把别人心爱的东西偷掉所以虽然说你只有静悄悄的来偷你没有用那个口业去伤这个人身业去伤这个人，但是你偷了他的东西，你用这个偷窃的心去偷了别人的东西，也就是恼害到别人了。第十。这个就是我们比较需要注意的这个问答啊。他说：“汝言自杀自骂亦得罪者啊，自杀跟自己杀自己，还有自己骂自己也应该得罪。”那论主说：“事事不然，这个是不对的啊。自苦其身啊，自己受苦啊而得罪者啊，如果自己苦自己的身体。”就得罪的话，那就没有人得生好处了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生在好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人在行住坐卧当中常苦其身每个众生呢，在行住坐卧当中，其实都是这个色身都会带给我们很多苦嘛。然则一切众生常应得罪，那这样的话，不是很多众生都跟你。就是结冤了吗？汝恼他人，是故无有得生好处就好像恼害别人，那就不可能能够生在好的地方 啊，此事不可，当知不从自身，有罪有福啊。所以不能够，比如说我们自己啊，就是自身呐 自身啊造作的话，它不会有。他说：“当知不从自身啊，不能从自身而有罪跟有福啊，有善跟有恶。”下面这一个是比较好懂啦 ，B 这边啊，他说，比如说，我们自己杀害自己，自杀嘛，啊，自杀。那站在为道因缘来说，就是为了修道的因缘来说，在毗尼中啊，就是在戒律当中，结戒啊，结这个戒呢，就是不能自杀。若人恶心自杀，以烦恼故得罪啊。虽然你自杀，你没有去杀害别人，比如说我们第一戒就是不杀生戒嘛，但是这个不杀生是不杀害别人的生命嘛。但如果我杀自己的话，有没有罪呢？啊，杀自己的话有没有罪呢？这个在律典里面有讨论的啊。所以毗尼中说，如果我们恶心自杀的话，以不善心自杀啊，以厌恶心自杀，那以烦恼故也会得罪，也会有过失。所以有一些人说，哇，自杀是没有过失的，那是不对的啊。按照诚实论来讲，自杀还是不可以的啊，就是。有起烦恼嘛，才会自杀的，不然好好一个人，他怎么会自杀啊？所以自己，如果从自身来看的话，那就是他是一种烦恼心，他也能够得过失啊。他上面这一段哦，有可能是指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呐，啊。经常都会有这一些常苦其身，就是会有很多这些苦恼啊加诸于身体。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一切众生都应该得罪呢？这个会不会包含说我们行住坐卧，比如说了哈，像我们之前上面所讲过的，就是我们在行住坐卧当中无意都会伤害到众生嘛，对不对？无意都会伤害到众生，比如说脚下踩死蚂蚁啦等等啊，那这样的话不是得了很多罪，很多很多罪咯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即使你修善业也不一定能生在好的地方，他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一句他感觉上了哈，他是在提醒说，就是我们如果不是故意的话，就是无罪的啊，不是故意造作就无罪啊。那自苦其身而得罪者，则无有人得生好处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修苦行啊，或者比如说我们过午不食啦啊，这种对一般世间人来讲，他也是自苦其身嘛，对不对啊？那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得罪的话，那就没有修行人能得生好处了啊。所以我想可能是很广的啦，日常生活里面的东西啊。再来第十八。应该是最后一个，第十九啊，差不多了啊，这一瓶最后，上面讲完了这一个之后呢，最后是讲无记业，因为我们的这一瓶是三叶瓶，我们这一瓶是三叶瓶，对，三叶瓶嘛，我们是一百嘛，三叶瓶就三叶二叶无记业。那最后这一边才谈到无记业啊，无记业，无记业的话，它就一个定义就是，若业，如果这个业力非善非不善，啊，不是善也不是恶的，那对于众生它是没有利益也没有损伤，这个就叫无记业啊，就叫无记业。那何故名为无记业呢？啊，论主回答说， 此是业的名字啊，这个就是业的名字啊啊。这个业如果不是善也不是恶，它就叫做无记啊。第二呢，就是善业恶业都会得到果报，但是无记业呢是不能生果报的，所以称为无记。为什么呢？因为善业恶业很坚强啊，很坚强，所以它一定会感果。但是无记业呢，它是很磊落的，就好像败种不能生芽，败坏的种子它是不会再冒芽了的啊。这个我们在这些业书都有谈过的啊。第三，报有两种，果报有两种，一种是善有可爱报啊，善有善得善业得可爱报，就是得乐报；不善业得不可爱报，得苦报啊。无记业就没有果报啊，无记业就无果报啊，嗯。好，那下来的话呢，最后他提到一个问曰说，此中啊，由此中取非爱非憎啊，由此中取非爱非憎是无记报，有什么过失呢？啊，非爱非憎是无记报，有什么过失呢？由此中取非爱非憎啊。是无记报。那论主回答说，佛说果报有两种，那恶行邪行啊，邪身行得不可爱报啊，就是恶业啦啊，其实邪身行就是恶业，恶的邪的身业就得不可爱报，就苦报。正身行得可爱报，不说中啊，不说有中啊，他不说中间的，他不说中间，他这个就是中间呐、啊。他说这个善跟不善，善跟恶，如果把它放在中间，非爱非憎，是无记报，可不可以啊？那论主回答说，佛说果报只有两种，善跟恶，不说中间，就是不说无记有果报的意思啊。再来，福德果报得爱念如意啊，就是善的果报得爱念如意，罪则与此相违。OK， 这个很好懂了哈。再来呢，苦乐是罪福果报啊，苦跟乐是善跟恶的果报啊，所以恶业就得到苦报，福业就得到乐报。啊，嗯，不苦不乐呢，也是善的果报哦，啊，所以这个是比较我们比较少看到的哈、啊，不苦不乐是属于善行的果报，所以善行的果报有两个啊，一个是乐报，一个是不苦不乐报，故知无记无报啊，所以如果按照三受来说的话，我就把上面这句话画成这样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啊。那我们善业的话，就是修福嘛，就会得到乐报或者是不苦不乐报啊。那不善业就是恶报，恶业哈、啊，那就得到苦报啊。那无记业就无报这样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的，以前的、啊、哈，比较少注意就是不苦不乐报，对，不苦不乐报这个。不苦不乐呢，其实是善业的果报、啊、这个还蛮特别的、啊嗯、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品，邪行品101、啊、好，在纸本的话就是228、啊、228邪行品。那邪行品这里就分成、啊、一开始就说佛说三种邪行，身口意三种邪行啊，所以你看这个标题就很明显了，身邪行、口邪行、啊、意邪行、啊、身邪行比较长、啊、身邪行就身恶行了、啊、身所造恶名为身邪行，看到吗？身我们的身体、啊、去造恶，这个就是身邪行。 那邪淫有两种，一种呢是食不善道所摄，食不善道就是十种恶嘛，食善的反面嘛，就是食不善道，就是杀盗、邪淫、妄语啊、两舌等等，一直到贪嗔痴嘛啊，那这个就是食不善道所摄的啊，如贪嗔、邪淫等等。那不摄的呢，食不善道所不摄的啊，就是包含了鞭杖、戏服、自淫、欺等啊，这三个这种啊，就是你鞭打他，就是还没有杀害他嘛，你鞭打他、绑着他啊，或者是自淫、欺，这种都属于不摄，不摄在十二法里面，这些不摄在十二法里面。还有呢，就是不善道的前跟后的恶业，前跟后，前就是加行，啊，玄奘大师翻译为加行，啊，造了业之后，啊，就是后期，所以呢，对应的话就是上面就是根本，所以我前两个礼拜不是有跟大家提过，我们在谈到无记业啊、无作业的时候，我不是有引用那个玄奘大师《大比薄沙论》的翻译吗？他就是有加行、根本。还有后起啊，根本的话，这个就是造业的根本，就是众生断命、杀生，这个叫根本。但是你前面的加行啊，就是前行、前作业，或者是杀了之后的后的欢喜行，这个就是后起啊。所以诚实论也有分这三个，但是呢，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一边，他说食不善道所不摄的。有这一些在大智度论、哦、它是摄的哦。大智度论是把这个鞭杖戏服摄在十三道里面的、哦啊、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哈。所以每一部论有不同的不太一样的看法、嗯、你看这个补充讲义这边、啊、大智度论卷46，在谈到十善业的时候呢，湿罗是初期大圣的戒法啊，湿罗啊就持戒波罗蜜啊，总摄一切戒法啊。那外人这里提问说，那不饮酒，过午不食，不张驾众生，就是不鞭打众生等，这个是十善所不摄啊。那为什么你只有说十善呢？有没有啊？那论主龙树菩萨回答说、佛总相说六度，十善呢是总相界，别相界有无量界， OK， 这个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哈。那下面呢就是跟诚实论不一样的地方，他说不饮酒，过午不食，他是设在无贪当中，就是意业的无贪，意业的身口意的那意业的无贪，障不加众生，就是不要鞭打众生等等，这个是入不嗔啊，意业的无嗔啊。那于道随意相从，那所以如果你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它是跟诚实论不一样的啊。你看它下面还有分十善道的初中后啊，十善道还有初中后，初的话就是加行嘛，你看如发心要去想要杀害众生，他就会做种种的前方便，比如说恶口骂啊，骂他、鞭打他、绑着他，有没有刺伤他，让他将近死亡、垂死嘛，就将近要死，这个叫加行啊。那如果他真的死了，夺命嘛，哈，就是本体，就是根本啊，就是杀生的根本。那杀了之后呢，剥他的皮啊，吃他的肉啊，哈。很欢喜的心，这个就是杀生的后起。所以如果按照大智度论的这个十善道来看的话，这个是放在它是有十善道是摄的，十善道是摄这一个的，鞭打跟戏服，所以很明显的跟诚实论是不一样。诚实论说十不善道十二道呢不摄，鞭杖戏服这个不摄在里面啊。所以每一部论它会有一点不同啦啊，所以让大家知道一下。然后再来诚实论提到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这个你看十二道啊，十不善道所摄的就是有邪淫嘛， 就是妻子就是自己正当的妻子以外的，都是属于邪淫嘛，对不对啊？但是呢，他说不赦的话啊，不赦在这个里面的，不赦在13道的，就是自己妻子自淫妻，自己跟自己的妻子行淫，这个是不赦在里面的，不赦在里面啊，不赦在邪淫。那这一个呢是要留意的，因为我们如果说往下读的话，这学期是没有读到后面哈，我们往下读这个业品啊，再过一两品就有特别讨论到这一个的，就有特别讨论到这一个自己淫欲自己的妻子算不算邪淫啊？那在这些页数都有啊，我有引出来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常识啊。在卷八，我们现在是卷七嘛哈，在卷八你看到第一段他提到说。这里啊，补充讲义这边，何故不说断淫，而只是说不邪淫呢？啊，为什么不说断淫啊，而说不邪淫？那论主回答说：白衣处俗，难藏离故。白衣啊，就是居士呢，他还是处在俗家的生活，所以他很难离去淫欲的。那自淫第二个说法呢？他说自淫其躯，就是如果说他淫欲自己的妻子，不必都堕诸恶道的，啊，不会堕恶道，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出果圣者也可以有淫欲的，因为出果圣者也可以有在家居士嘛，所以在家居士如果他跟自己的妻子行淫的话，他不是造恶业的啊，他没有犯这个邪淫罪。所以他说不说全断淫欲，看到吗？啊，所以在出果圣者来说，居士的话，他们还是有夫妻正淫的，还是允许的。如果按照这里来看哈，但是有一点要特别留意的就是，你该往下看呢，在另外一品啊，另外一品，他就有提到十善跟十恶的时候啊，那他提到邪淫。称为邪淫是什么呢？若众生非妻子，如果她不是你的妻子，合法的妻子，与之行淫就名为邪淫。这个大家都懂了，对不对？人家她不是你合法的妻子嘛，你跟她行淫，当然就是属于邪淫。所以同居的人啊，要留意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嘛，所以同居的人呢，虽然是大家已经有共识了啊，你是我的伴侣。但是你不是合法的妻子，不是合法的丈夫，还是有可能犯邪淫的，所以千万不要大意啊！再来这一个，也是我之前在别的演讲，我也有提醒在家中的，就是虽然是自己合法的妻子，但是如果是非道行淫，亦名邪淫啊，这个是我们现代人要特别留意的啦啊，因为。虽然你是合法的妻子，但是你是非道行淫。非道行淫，我的理解就是，因为男女根的正常的淫欲的话，这个才是属于不犯。如果你是非道的话，哈，那大家都知道了，非道就是不是正常的这个男女根的地方，那就属于邪淫。所以我觉得在家中要特别留意这一个啊。那其他的就很好懂了啦，哈。如果这个女人有被长辈啊、哈、家庭啊所守护的话，啊，那这个都是不可以侵犯的啊。侵犯的话，就是不是合法的妻子，都属于邪淫。再来出家的女人哦，你看哦，出家的女人她是为王等守护哦。你看出家的比丘尼哈、哦，她也是属于女人啊，但是她是谁保护她呢？他不是说僧团保护，他说是国王等保护，嘿，因为他是不婚的嘛。但是如果说有恶人侵犯比丘尼的话，也是属于犯戒就对了啊，因为他也是有所属的就对了啊。这个也是在其他地方比较少见到的观念哈。啊，诚实论有很多类似这种，我觉得又很现实又很。我们是正信的佛弟子的话，应该要知道这一些啊。好，那这个就是啊，身邪行这个嘛啊，嗯。 好，再来我们看，再看一点啊。我们是OK，我看我们先休息好了，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待会再继续啊，因为我们刚刚是28分开始了啊，28分到18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啊，